音也可以爆炸。一，福音大爆炸的疑云。近年来，一种名为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风靡华人教会，创始人以信仰革命自居，宣称能将受洗人数快速提升5倍，官网的数字很亮眼。自2012年至2018年，每年受洗人数从275人激增到1200人。自2016年到2025年，海外6000多间教会，9万多人参与研习会。一时间，宣教机构华福出面推介，文字机构恩福代购教材，福音媒体报道感人见证。从北美大型堂会到东南亚地方教会，许多人都视之为解决教会停滞的灵丹妙药。诚然，幸福小组在动员信徒、营造氛围上的实践，暴露了许多教会长期以来在大使命上的短板。其官网展示的精美视觉、感人泪水与庞大数字，给长期处于增长焦虑中的牧者提供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我们不可论断许多参与者的真诚动机和传福音的热忱，但在这种集体追捧之下，有些本质问题值得我们冷静思考。圣经所应许的福音果效，究竟像爆炸般瞬间释放，留下满地灰烬，还是像一粒种子埋入地里，经历漫长的死亡而产生生命？官网所强调的那些感动，到底是圣灵的工作，还是人造的情绪？那些眼泪到底是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流，还是为精心设计的幸福体验而流？当布道被简化为一套可以复制的 SOP 标准作业程序时，福音爆炸到底炸出了福音的大能，还是炸毁了十字架的核心？幸福小组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长期神学漂移的最新产物。这场漂移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查尔斯·芬尼以新措施取代圣灵主权、神的恩典的复兴主义。经过19世纪末的觉知运动，20世纪中的新福音派大型布道会，延伸为1960年代以来的教会增长运动，寻求者友好。这场运动热衷于将大使命简化为容易复制、易于操作的福音爆炸术，大约每10年升级一次。1970至1980年代流行美国的四律，1990年代转向哥伦比亚的 G12 模式，2000年代崇尚新加坡的细胞小组与美国的敬拜赞美，2010年代引入韩国的双翼培育和美国的 GLN 领袖管理，2020年代开始追捧台湾的幸福小组。虽然每一套方法兴起时都自诩颠覆传统，但都在数年后因操作疲劳而归于平淡，最终被另一套包装更精美的升级版所取代。这种十年一度的升级模式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一种方法真的能产生爆炸，为什么还需要不断升级？普世教会并没有整体爆炸式增长。如果存在快速增长的模式，为什么使徒行传中既有耶路撒冷的3000人悔改，也有雅典的寥寥数人？答案并不复杂，这些方法大多只是把羊从这一圈挪到那一圈，并非真正领人归主，实际上反映了神学荒凉的教会的集体焦虑，不信福音本身的大能，所以必须每10年换一个更精美的包装。二，福音爆炸术的误诊。所谓福音爆炸术，是指一类以追求教会增长为目标的传福音策略，特征是保留所有的福音词汇，却用世俗化的逻辑掏空福音的核心，将福音包装成心理学、成功学、营销学，或精心设计的社交体验， 用心理契合回避罪的冒犯，用群体温暖取代圣约委身，用宗教技术掩盖教义贫血，暴露了一种实用主义无神论心态，口头承认圣经的权威，但在实践中却不相信圣道本身拥有吸引选民、改变罪人的大能，并不信靠那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甚至分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的话语，以为没有气氛渲染，真道便无力刺透人心。一、真实的症状。福音爆炸术的讲师们都有一套巧妙的话术，能击中听众的痛处，痛斥教会只聚会不传福音，批评神学教育头脑大、手脚瘫痪，嘲讽平信徒是躺平族。台下的牧者和信徒往往听得面红耳赤，觉得自己确实愧对大使命。这些话术之所以奏效，是因为他们指出了真实的症状。许多教会确实在传福音上懒散，许多信徒确实忽视了大使命。二、误导的诊断。然而，观察到了症状，并不意味着能正确诊断病因，并不代表处方正确。福音爆炸术认为病因是文化和技术的，方法陈旧，缺乏温度，缺乏可复制的标准作业程序。但圣经给出的诊断却是属灵的。马太福音15:8里写道，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教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缺乏吸引人的方法，而是缺乏对神主权的敬畏，对基督的信号，对真理的绝对委身。用文化和技术的缺乏来解释属灵的枯干，就像把肺癌诊断为咳嗽，后果往往是致命的。三、错误的药方。福音爆炸术并不是呼召教会悔改回归圣经，而是运用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技巧，把谬误的刀剑藏在真理的盾牌之后，绑匪与人质捆在一起，对中掺错，错中有对，彼此交织，难以分开，似乎有理又无法接受，明知有错又投鼠忌器，让听众在羞愧和激动之下接受一剂文化药方。但这药方非但不能医治属灵疾病，还会使病灶恶化。因为一个自以为已经受洗归主，却从未真正悔改的人，比从未听过福音的人处境更危险。他已经自认为病得痊愈，不再寻求真正的医治。福音爆炸术是芬尼神学的当代子孙，普遍带着亚米念主义底色，呈现出实用主义无神论心态。这些策略预设罪人的意志是完全中立的，可以被技术性诱导，只要通过极致的温情、精美的礼物和心理学话术，就能像推销商品一样赢得人心，让人觉知。在这种逻辑下，救恩不是根据神主权的拣选，而是取决于人的决定。布道不是圣灵借着圣道对罪人的有效呼召，而是利用感官体验对情感的有效操控。但圣经的宣告是冷峻的，罪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一具尸体需要的绝不是幸福感的抚慰或温情的按摩，而是圣灵大能下的起死回生。三、幸福小组的偏差。每一种福音爆炸术背后都有一套关于神、人、救恩与知识的预设，正是这些预设的错误，导致幸福小组在以下七个维度上产生严重偏移。一、救恩论的偏移，从与神和好转向满足自我。幸福小组的布道策略是，通过极致的爱与关怀，降低未信者对信仰的防御，让他们感受到被神爱，感动的哭，进而信主受洗。 这种策略将福音简化为耶稣能解决你的问题，神被降格为随叫随到的阿拉丁神灯。福音的重点从得罪神的罪人需要借着基督的代赎与神和好，被置换为活在痛苦里的人需要找一个能让我活得更好的神。这种心理疗愈化的福音用幸福感掩盖了罪的悖逆，将基督从主和救主降格为心理按摩师。这不只是强调重点的差异，而是根本方向的反转。一旦福音被定义为满足人的需要，人的感受就成了衡量真理的终极标准。感动人，使人举手容易，只需要讲平安、喜乐、福气、上帝爱你。传全备的福音使人真正悔改，则必然冒犯人，因为要讲罪的丑陋、神的愤怒、十字架的挽回计。若只讲神爱世人，却不讲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就会让对方错过他真正需要的福音。二，人性论的偏移，从全然败坏转向人本自主。幸福小组的人性论认为，人人渴望幸福，理性与情感可以充当中立的裁判，只要产品足够好，体验够温馨，情感够满足，逻辑够闭环，未信者就能通过中立评估做出正确的选择。这种中立理性的幻觉是反圣经的人本主义预设，肯定了人的理性自主，否定了全然败坏的彻底。圣经启示的人性论截然不同，人因堕落而全然败坏，不仅行为上犯罪，理性、意志和情感也被罪污染。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任何绕过重生、诉诸情感的福音爆炸术，都是在沙滩上建造房屋，靠环境营造出的感动，只是多巴胺的作用，并非属灵的归正。一个因感动而流泪的人，可以被更精彩的演讲、更动人的歌曲、更高涨的集体情绪所感动。被感动、说服，而不是被重生的人，仍然是自己的神。他们的觉知只是情绪的产物，并非圣灵的心造。三，圣灵论的偏移，从随己意行事转向程序化操作。幸福小组主张公心为上，公脑为下，强调感动是信主最重要的因素。眼泪掉下来就代表感动，感动了他就信了。其核心工具包括精心设计的环境、礼物、音乐、破冰游戏、见证故事、逐步升级的情感体验。这套流程与传销心理学中的情感归属操作几乎如出一辙。如果一套方法声称只要严格执行标准作业程序，圣灵就必然工作，实际上就是试图操纵神。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福音三章八节里这样写道。试图将圣灵的工作标准化是严重的僭越，他们信靠的其实是心理学，令人归入的不是神的国，而是人设计的心理闭环。更危险的是，邪教同样可以制造感动，传销同样可以制造情感归属。历史上增长最迅猛的运动往往都是异端。真正得救的信心包含三个层面：知识，即认识福音的内容；认同，即内心承认其为真；信靠，即全人委身于基督。三者缺一不可。抽去知识层面的感动，只是情绪的冲动，并非能让人得救的信心。 四，启示论的偏移，从唯独圣经转向私人领受。幸福小组官网宣称，这套方法以创始人从圣经领受的教会观、门徒观、福音的价值与内涵为基础。创始人自己也在2019年亚省幸福小组研习会中说，我的领受直接从圣灵而来，全世界的门训都是错的，所有人都读错圣经。这等于将他自己置于整个圣经诠释传统之外之上，用神秘主义的私人权威取代了圣经的公开检验。许多使用幸福小组教材的牧者未必认同这些极端的宣称，甚至可能毫不知情。但一套策略若以某人直接从圣灵领受作为合法性根基，使用者便很难在不动摇整套体系的情况下对其神学预设进行公开的圣经检验。因为当一个人声称自己的领受直接来自圣灵时，就没法继续聊了，任何质疑都会自动被定性为抵挡圣灵。这种话术与历史上各类假教师的特征高度吻合，凡是用圣灵直接启示凌驾于圣经之上的人，都用这种话术规避公开的圣经检验。因此，幸福小组不是方法论的偏差，而是启示论的政变。圣道被从权威的位置架空，个人领受与统计数据取而代之。五，圣经论的偏移，从系统教义转向营销素材。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中写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圣道是系统的教义，纯正话语的规模，不可割裂其整全性。但在幸福小组的实践中，圣经经文通常被碎片化的当作金句礼物或励志格言，作为装饰幸福体验的包装纸。当系统的教义真理被剪贴成了营销手册里的广告词，幸福感就填补了神的话语本应占据的中心位置。六，方法论的偏移，从蒙恩之道转向感官操控。神设立了蒙恩之道作为施恩的常规渠道，圣灵通过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和恒切的祷告施行重生与成圣的恩典。幸福小组则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用背景音乐、光影效果、情感见证和激励话术替代全备的真理宣讲。洗礼从进入圣约共同体的庄严记号降格为情感高峰期的纪念仪式。创始人一再以受洗人数、教会增长数据来证明这套策略的合法性，把有效性当作功利主义的金牛犊来敬拜。但圣经明确告诫我们，数字、感动、果效从来都不是判断真伪的标准。法老的术士也能行神迹，撒旦也能变成光明的天使，果效可以伪造，唯有圣经才能识别真伪。七，教会论的偏移，从圣约群体转向增长机器。教会的本质是基督的身体与圣约的共同体，教会的三大使命包括向上敬拜神，向内造就门徒，向外广传福音。大使命的核心不是使人受洗，而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门徒训练包含全方位的教义真理与世界观教导。但在福音爆炸术的实用主义策略中，牧者成了 CEO， 信徒成了推售员，教会的使命被简化为持续增长，大使命被扭曲成管生不管养。幸福小组将归属先于归信概念发挥到危险的极端，通过8到14周吃饭、游戏、 礼物见证的幸福体验，引导慕道友在情感归属的高潮觉知受洗。但归属友善群体并不等于归信耶稣基督。一个人可以喜欢这些朋友，享受每周聚餐，陶醉温馨气氛，却对自己的罪没有真实的认识，对基督没有真正的信靠。主耶稣的警告正是针对这些虚假的热情，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马太福音13:20-21中这样写道：欢喜领受却无根基，正是幸福小组最大的属灵风险。它不但不能结出果子，更会给人制造虚假的得救确据，使他们在幻觉中更加刚硬。四，手搓神学的土壤。幸福小组背后的神学本质上是一种依靠个人领受和直觉拼凑出来的手搓神学。创始人以草根革命的姿态宣称，直接从圣灵或圣经悟出了一套颠覆性的方法。许多参与的教会和牧者怀着传福音的热忱，未必认同这种神学，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一套方法论的神学预设若从未被公开系统的检验，使用者就会不知不觉地继承其底层的错误架构。这种缺乏大公教会历史传承、缺乏系统神学监督、缺乏信仰告白约束的手搓神学，居然能长驱直入地登堂入室，这就引发了一些更加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许多牧者没有警醒守望？为什么一些机构推波助澜？因为这种福音爆炸术直接击中了华人教会在教会论上的四个核心薄弱之处。一，圣约边界模糊。教会是圣约的共同体，其标志在于圣道的纯正宣讲、圣礼的正当实施与纪律的忠心执行。然而，许多华人教会正经历着教会身份的严重模糊，把自己从真理的柱石降格为提供情感满足的社交团契，或是管生不管养的布道所。由于缺乏教会纪律和严肃的入会考察，这种模式通过制造友善群体归属感，诱导大量因感动而受洗的人进入。这不仅没有在基督的圣约中建立教会，反而制造了大量心里没有根的虚假信徒，将神圣的入会仪式置换成了廉价的幸福体验。二，会众任性淡漠。许多华人教会因片面强调独立而陷入了任性淡漠的危机，他们缺乏历史性信条作为信仰边界，使得治理结构与神学立场高度依赖牧者的个人魅力。威斯敏斯特信条等信仰告白不仅是教义总结，更是教会的免疫系统。当这道护栏缺失时，教会便处于神学上的无政府状态，牧者与会众失去了属灵辨别力。这为各种手搓神学提供了完美的温床，使其能凭借简单直觉的逻辑和神秘主义的领受快速上位，肆意重塑信徒的信仰根基。三，牧者职分异化。牧者的首要职分是圣道的仆人，其权威源于对真道的忠心宣讲。但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华人教会中，牧者的职分被异化为信徒的保姆或机构的经理人。由于误将人数增长视为蒙恩的唯一证据，幸福小组那套立竿见影、高度标准化的 SOP 标准作业程序精准定位了牧者的增长焦虑。在有效性的诱惑面前，许多牧者放弃了守望者的职分，不再进行严谨的教义审查， 而是向急于完成 KPI 的 CEO 带领会众向传销客舰缴械投降。这种逻辑虽然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却实质上将神圣的讲台出卖给了心理技术。四，教义审查外包。出于对宗派主义的恐惧，许多华人教会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缺乏教义性的治理纪律。这种权柄真空导致教会习惯性的将教义审查的责任外包给宣教机构、福音媒体和神学院校。然而，这些本应作为第一道关口的机构，在商业逻辑与流量诱惑下，往往放弃了神学操守，沦为福音爆炸术的加盟代理商。这种权威背书不但没有揭示其神学偏差，反而将其包装成神圣的革命。这种集体的坍塌显明了一面属灵照妖镜。当教会放弃了作为大公教会一部分的治理责任时，所谓的服务众教会的机构变成了助长肤浅方法论泛滥的推手。五，归正之路，回归圣道和神的主权。真正的复兴从来不依赖方法，而在乎神的主权。保罗曾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面对福音爆炸术的诱惑，今日教会的归正之路不是引进更有效的 SOP 标准作业程序，而是建立健全的教会论，重新扎根真道。一，从客户至上回归使者意识。当教会论沦为营销学时，信徒变成了客户，福音成了商品。但传福音不是推销员兜售幸福，而是使者宣告圣旨。使者只需要负责圣旨的准确性，不必考虑圣旨的内容是否受欢迎。哪怕十字架的真理会冒犯人，会挑战罪人的主权，那也是圣灵动工的起点。二，从情感体验回归蒙恩之道。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神设立了圣道宣讲、圣礼施行与恒切祷告作为蒙恩之道。福音的能力不是来自精心设计的情感体验或灯光美学，而是来自圣灵通过全备真道所施行的超自然手术。三，从增长焦虑回归安息主权。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增长是神的作为，不是靠 SOP 制造的工业产品。当牧者从增长焦虑中解脱，才能重拾守望者的职分，建立严肃的教义审查与教会纪律，不再追求数字的瞬间剧增，而是关注果子的永恒长存。四，从门训快餐回归一生成圣。几周的情感体验并非成圣的捷径，没有任何一套福音爆炸术可以简化十字架的道路。成圣需要时间，需要在纯正话语的规模中深耕，在具体的教义学习、圣约生活和试炼中被磨成基督的样式。幸福小组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福音爆炸术。只要教会继续把有效性当作合法性的标准，下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套路就会应运而生。这些爆炸的本质是消耗，它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制造出复兴的光影，留下的却是信仰的灰烬与信徒的耗尽。真正的传福音是撒种，不是高调的爆炸，而是默默的栽种、浇灌、扎根、忍耐，把结果交托给神。福音不需要被设计成 SOP 标准作业程序，也不需要被包装成爆炸，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当我们试图用技巧策略制造一场爆炸时，已经在敬拜名为有效性的偶像了。教会停滞的真正出路，不是寻找灵丹妙药，而是回到圣经权威，回到神的主权，回到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古旧福音。盼望我们都能回归圣道，做一个有道可传、有粮可喂的教会。